或者怎样生活，
我哋应该点样生活。
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样一件事，
有时候甚至我哋自己都难以相信我哋，
就是我们居然在神面前成为义人，
我哋竟然系俾神面前称为义啦。
上帝算我们为义人，
上帝称我哋为义人，
这个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
这个就完全因为耶稣基督。
那事实上呢，就是这样哈。耶稣基督啊，听见。
事实上系的确如此。
耶稣基督的故事，
耶稣基督
嘅
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它不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才开始，而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从旧约就开始了。
这个故事不是从马太福音开第一章开始，而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从旧约就开始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来系统的学习出埃及记。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系统地学习出埃及记。
那和旧约其他的书卷一样，出埃及记它不仅仅是历史书。
出埃及和旧约圣经书卷一样，出埃及记不仅是历史的书，
它不单单是讲历史，
它不单只是讲历史，
它也在讲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它也讲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怎么来的，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怎样来的。
那随着出埃及记的展开呢，我们会看到一幅图画，是福音的荣耀图画。
随着出埃及记的展开，我们会看到一个福音的图画。
那这个福音呢，就是我们现在信靠的福音。
这个福音就是我们现在信靠的福音。
所以有人说出埃及记也可以称为叫摩西的福音。
所以有人说出埃及记呢，就可以称为摩西的福音。
那这个故事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祖先的历史，
这个故事不单只是帮助我们理解祖先的历史，
那这个故事它是直接指向了耶稣基督，
这个故事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
那主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主耶稣说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个经，
这个经指的就是旧约，
这个经就是指旧约。
我们在里面将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得救，
我们在这里面就会看到我们的得救，
看到神怎么救他的儿女，
看到神怎么救赎他的儿女，
怎么用他的大能把他们带离他们的仇敌，
怎样将他的大能带我们离开仇敌。
那这个仇敌呢，其实也是包括他们自己，
这个仇敌也包括他自己。
然后我们又看到他怎样一次又一次的施恩怜悯，
又怎样一次一次这样施恩怜悯，
然后引领他们能够进入安息之地，
引他们进入安息之地。
那一群人就是我们的代表，
这群人就是我们的代表。
这个故事所以是我们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带领他们那位神就是我们的神，
这位带领他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
出埃及记这个标题，出埃及记英文是 Exodus 啊，那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离开，
离开。
所以出埃及意思是离开，
出埃及记就是离开。
事实上出埃及记这个希腊字就是在翻译旧约圣经时候定义的。
事实上出埃及记这个希腊字呢，就是在翻译旧约定文的。
它是从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啊。
它将希伯来的原文，
它是希腊字，是出埃及记。
翻译出埃及记。
那希伯来文最初的原文，它的标题比这长很多。
它这个希伯来原文呢，是标题也长得多了。
而且主耶稣他不止一次提到出埃及记，这个作者是摩西。耶稣讲过很多。
耶稣不止提到这个出埃及的作者是摩西。
可以说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一个续集。
可以说呢，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续集。
在创世纪里面他所有的问题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都能够找到。
创世纪里面的问题在出埃及记 里边都有答案。
那创世纪呢，向我们介绍了神还有他的救恩。
创世纪向我哋介绍神同埋佢嘅救恩。
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是进一步的向我们启示神。
喺出埃及记里边咧，就进一步向我哋启示神。
出埃及记呢可以分为三部分。
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三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是一到十五章。
第一部分是一至十五章。
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
神将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
它是以摩西之歌来结束的。
以摩西之歌来到结束。
然后呢，从第十六章到二十四章，神是用文字的方式正式跟以色列立约，用文字的方式立约。
从十六章到二十四章呢，是用文字的方式来正式同以色列立约。
那最后呢，第三部分是二十五章到四十章。
最后第三部分是二十五章到四十章。
神给以色列规定了怎么样才能来敬拜他。
神给以色列人规定怎么样来敬拜他。
所以这三部分，出埃及记三部分，它围绕着拯救、立约和敬拜。
所以这三个部分呢，就是围绕着拯救、立约、敬拜。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故事。
咁样我哋可以睇到呢个就系我哋自己嘅故事。
我们的经历就是拯救、立约和敬拜。
我哋嘅经历就系拯救、立约、敬拜。
那神就是先拯救了我们，然后跟我们立约了。
神先拯救我哋，然之后同我哋立约。
然后呢，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他。
等我哋知道如何去敬拜佢。
那我们先把这个整卷出埃及记做一个介绍。
我们先将整卷出埃及记做一个介绍。
那第一节到第五节，他举了一连串我们很熟悉的名字。
第一节到第五节列举了一连串我们熟悉的名字。
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
我们刚才都念过了。
然后呢，他最后他说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后来他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
他用这话来结束了。那这里面摩西他不仅仅是做了一个开场白，
这里摩西不单止做了一个开场白，
而且是一下子其实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里面去了，
而且
前一卷书，
而且将我们一下子拉回去整部创世纪里面去。
因为刚念的这些名字不陌生，他们都是雅各的儿子们。
这些名字不陌生，他们都是雅各的儿子。
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起源。
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起源。
是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后代。
是神应许向亚伯拉罕应许的后代。
那不仅如此，那现在呢，他们生养众多，极其强盛。
不仅如此，而且他们生养众多，极其强盛。
摩西啊，他不仅仅是列出了这些名字。
摩西不只是列出这样的名字。
他向我们报告了以色列人的现状。
他向我们报告以色列的现状。
他是在什么呢？他是在用文字把我们带回神的创世里面来。
他要用文字将我们带回神的创世里面，创世纪。
所以这七节经文意义重大。
这些经文是意义重大。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神说。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神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
那神在伊甸园呢，就已经给亚当夏娃这两个反映他形象的人下了命令了。
神在伊甸园呢，已经给亚当夏娃这两个人反映他特征的人下了命令。
他告诉他们，神造他们，安排他们在园子里面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他们，听神造他们，安排他们园子里面是目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神对人的命令。
这个也是神对人的命令。
要什么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
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
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能够看到，神是全地的王，宇宙的王。
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看到神是全地的王，宇宙的王。
他说话，万物就被造成了。
他就讲话呢，万物就被造成了。
然后他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按我的形象生养众多。”
他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按我的形象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好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形象。”
遍满全地，好让世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遍布我的形象，
然后反映我的荣耀，
反映我的荣耀。
所以无论往哪里看，只要看到人，就能够看到我的形象，我的荣耀。
无论往哪里看，只要看到人，就能够看到我的形象和荣耀。
这是神创造的初衷，
这个是神创造的初衷。
他的形象，他的荣耀要遍满整个他所造的世界，
他的形象，他的荣耀是遍满整个被造的世界，
好叫一切荣耀跟尊贵都归于这位万王之王，
好叫一切荣耀和尊贵都归于这位万王之王。
但是不久这个故事这个意象被撒旦因为撒旦的引诱被破坏了。
但是不久这个美丽故事，这个因为撒旦的引诱，
那亚当夏娃呢堕落堕落了，所以 这个神的这个美好的故事被破坏了。
亚当夏娃的堕落而遭到破坏，美好的故事被破坏。
亚当夏娃当初的犯罪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亚当夏娃的犯罪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从他们吃禁果的那一刹那，人就再也不能正确反映神的形象和荣耀。
从他吃禁果开始，他就不能够再反映他神的荣像和荣耀了。
那背逆神带来的是什么？是咒诅。
背逆神是带来咒诅。
所以当时神对夏娃说：“我必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神对夏娃说：“我必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
那生养后代这件事本来是为了荣耀神，
生养后代这件事呢本来是为了荣耀神的，
本来是很容易的，
本来是很容易的。
那现在呢却满了痛苦，
现在是满了痛苦。
本来人应该是治理全地的，
本来人是应该治理全地的，
那现在地却因为人的罪而受咒诅了，
现在地就却人而遭到咒诅，
而人呢必汗流满面，终生劳苦。
人是必须流汗满面，终身劳苦。
圣经说终生劳苦的结果只是糊口，才能糊口。
要劳苦才能够糊口，即生活。
所以我们人类的第一对父母因着罪被从那一片圣地伊甸园赶出来了。被从伊甸园赶出来了。
于是我们人类的第一对父母就因着罪被赶了出伊甸园了。
那他们跟神的交通，他们反映神的形象，荣耀神的能力都受阻了。
他们跟神的交通，神 的对，即是荣耀神的，就因此受到咒诅。
但是神宣布了咒诅之后呢，马上在第三章十五节他宣告了一个他的应许。
神宣布了咒诅之后，马上在第三章十五节宣告了他的应许，
就是一位后裔要从女人而出，
一位后裔要从女人而出，
然后一个后裔呢要从蛇而出，
一个后裔要从蛇而来，
一个是圣洁，一个是污秽，
一个是圣洁，一个是污秽。
那个蛇的后裔要造成巨大的破坏，
蛇的后裔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他要伤害那女人后裔的脚跟，
伤害那女人后裔的脚。
但最终呢，那位女人的后裔要砸碎这蛇后裔的头，
但最终那位女人的后裔要砸碎蛇后的头。
所以在三章十五节那段很神秘的话语里面，神是在说什么呢？
在三章十五节这段神秘的话，神在这里说什么呢？
他是说，我将从这女人的后代里建立起圣洁的人群。
我要将从这个女人的后代里面建立起一个圣 洁嘅人群。
他们将开始反映我的形象。
佢系开始反映我嘅形象。
然后按照我当初为亚当夏娃的设计的方式而活。
要开始我为亚当夏娃嘅设计而生活。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给了我们希望。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俾我哋嘅希望。
就是神的计划没有因为人的罪而被废除。
神的计划没有因为人的罪而被废除。
但是就在神刚宣告蛇后裔和女人后裔征战之后不久呢，
依然在神刚宣告蛇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征战之后不久，
从这个第一个家庭、同一对父母而出的有两个兄弟，
从这个家庭从一对父母而出的两兄弟，
看上去好像是神应许实现了，
看上去好像是神的应许在那里实现。
可是这两兄弟居然发生谋杀，
竟然发生谋杀案。
哥哥该隐杀了弟弟亚伯，
哥哥该隐杀了弟弟亚伯，
不义的杀了义人，
不义的杀了义的。
这个征战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个征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神的计划看上去好像是被神子民的仇敌、蛇的后裔破坏了。
神的计划看上去是被神的子民的仇敌，
就像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说的，
正如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也像约翰在约旦河边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怒斥，
亦好似約翰喺約旦河對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嘅怒斥。
約翰怎麼說？說毒蛇的種類。
佢話毒蛇嘅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嘅憤怒呢？
創世記裡面到了挪亞時代，我們看到聖潔的一方，看來，哎呀，好像是全軍覆沒了。
到咗挪亞嘅時代，聖潔嘅一方睇來已經係全軍覆沒了。
那神的权威好像完全被推翻了。
神的权威好似完全被推翻了。
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当时怎么描述的？第六章的描述。
记不记得创世纪第六章点样描述啊？
说人在地上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人在地上终日思想尽都是恶。
然而神呢，却在他自己的眼里，找到了一位义人。
然而神在他的自己的眼里就找到一位义人，
就是挪亚。
这个就是挪亚。
神决定救挪亚还有他的一家人，
神决定是救挪亚和他一家，
而把其他的被造物、都从地上扫除干净，
而将其余被造之物都从地上扫除干净。
当挪亚走出方舟踏上一个全新的地方的时候呢，
当挪亚走出方舟踏上全新的之地的时候、
我们又以为哇，这一切都成了，那这就是神重造的世界了。
我们以为一切都成了，这个就是神重造世界。
那神呢，对挪亚一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神对挪亚一家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这个正是神当年在伊甸园对我们人类第一对父母亲的命令。
这个正是伊甸园里面，神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人类第一对父母的命令。
但问题是、尽管洪水冲去了地上的人，
问题是尽管洪水冲走了地上的人们，
可是从挪亚方舟走出来这几位得救的人、他本性上同样其实也是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原罪。
这几位从挪亚方舟走出来的人都是从亚当里面继承那些罪性。
所以没隔多久、我们再一次看到，哎呀，人这个罪孽又泛滥不可收拾。
可是没隔几年我们再看到人的罪是泛滥到不可收拾了。
然后这些人彼此商量、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
你看他们说什么呢？ 神要我们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
你看他们说什么？ 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他们呢唱反调了，他们说、哦、我们就待在这儿，免得我们分散到全地。
但是他们却唱反调啊，我们就在这里啦，免得我们分散全地。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下来把他们口音怎么样变乱。
于是神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在全地。
他们被迫分散到各地，
会被分散到各地。
看上去神的这个计划好像又一次受挫折了，
看上去神的这个计划又一次再受挫折了。
那这些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本来应该荣耀他名的人呢，因着罪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他的计划。
这些按着他的形象所做，本来应该荣耀他的名的人，但因着罪无法执行他的计划。
但是紧接着在接下来的十二章呢，十二章里边我们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亲自从乌尔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呼召出一个人来。
然而在近接下来的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亲自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呼召出一个人来。
那神对这个人说，亚伯兰你来跟随我。
神对他说，亚伯兰你来跟从我，
我必使你成为一个大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天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
我们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的话他说我与你立约。
请听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对话，他说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你要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那亚当、挪亚、他们接到其实同样的命令。
亚当、挪亚接到的同样的命令，
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可是神呢，对亚伯拉罕说的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稍有不同。
他没有说你要生养众多，而是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他没有对亚伯拉罕讲话，我要你生养众多，而是讲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盛。
也就是说，对亚伯拉罕来说呢，神不是下命令，是赐应许。
神即系话咧，神唔系再落命令，而系应许。
他是在告诉亚伯拉罕，尽管你们人类没能力跟随我，
佢话俾亚伯拉罕听，尽管你嘅人类冇能力嚟跟随我，
我要亲自介入和你立约，
我要亲自介入同你立约。
然后你的后裔一定会极其繁多，
你嘅后裔必定系极其繁多。
那在二十二章里，神再一次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
在二十二章里面，神一次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看哈，神最初是反映他荣耀的人遍满全地的这个意象。
你看神最初反映他荣耀的人遍满全地的形象，
这个意象现在由神自己应许。
这个意象现在由神自己应许了。
然后呢，这个应许是落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应许就落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
那事实上，创世纪述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事实上，创世纪就讲这个故事。
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如何使这个家庭存留，然后延伸和发展。
创世纪里面讲俾我听，神如何使这个家庭存留、延伸、发展，
为的就是要实现神的应许，
为咗系实现神嘅应许，
好使荣耀归给神，
使我哋嘅将荣耀归俾佢。
那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从以撒到雅各，
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又到以撒到雅各，
神的计划就开始逐渐实行了。
神嘅计划系逐渐实行。
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一节，神对雅各说，
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一节，神对雅各说，
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
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
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所以雅各他历经了艰难困苦，生了十二个儿子。
雅各是历尽苦难生了十二个儿子，
那他这些后代呢发展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
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一开始这几节经文，
有即系我哋今朝早上读过出埃及记一开始嘅呢几段经文。
那在创世纪四十六章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四十六章三节话：“神，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去埃及不必要怕，因为我必使你从那里成为大族。”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些经文的背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背景。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面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雅各的后代在埃及增多，
这里不单只是告诉我们雅各的后代在埃及是增多，
那这里面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是多年前神的应许正在逐步实现。
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是多年前神的应许在逐步实现。
那出埃及记一上来就告诉我们，
出埃及记一上来就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那神对他子民的应许没落空，
神对他的子民应许没落空。
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七章，然后从十七章到三十五章，神的拯救计划在我们眼前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从第一章到第十七章，十七章到三十五章，神的拯救计划在我们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展开。
那这个正是我们整卷要学的出埃及记的中心所在。
这个正是整卷出埃及记出中心的所在。
那不管你是不是意识到了，其实这也是你我人生的目的所在。
这个不单止这个整卷出埃及记的中心所在，不管你是意识到，亦系话正系你嘅人生目的所在。
假如你是基督徒，你的故事就建立在这个故事之上。
假如你系基督徒，你嘅故事就建立喺呢个故事上边。
很多人信主以后呢，认为呀，神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
好多人信主之后，以为神拯救我哋，赦免我哋嘅罪。
我们就得享平安了啊，这就完了。
咁我哋就得享平安，咁就完啦。
这没错啊，神的确涂抹了我们的罪，将来呢还接我们去天上。
这个是没错，神的确是涂抹了我们的罪，将来会接我们去天上。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神救我们是要我们遍满全地。
但我们应该知道，神救我们是要我们遍满全地。
在他的新创造里要反映他的形象，反射他的荣耀。
在他的新创造里是反映他的形象，来反射他的荣耀。
那出埃及记讲的是有血有肉的，他是处处都用记号标志图画指向我们自己得救的故事。
出埃及记里面是有血有肉，处处以记号标志图画指向我们自己得救的故事。
这个故事非常生动，
这个故事非常生动。
第一节到第六节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展示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们刚才读到那些名字了，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变成七十人了。
我们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发展成为七十人。
然后七十人呢又发展成强大的以色列民族。
然后这七十个人呢又发展成强大的以色列民族。
这个民族大到什么程度？到他们出埃及就是二百多万人。
现在就变成二百几万人了。
二百多万。
对，
出埃及的时候。那虽然今天在我们眼里边看着好像有点奇怪。
虽然今天我们眼里边看有点奇怪。
但是这些人呢他就是神的子民。
这些就是神的子民。
这些人将要执行神的计划，
这些人将要执行神的计划。
所以出埃及记里面跟以色列作对的其实就是跟神作对。
所以出埃及记里面跟以色列作对的就是跟神作对。
就是 神子民的仇敌是蛇的后裔，
就是神子民的仇敌蛇的后裔。
因为他们是站在蛇的一边，
因为他们站在蛇的一边。
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说出埃及记跟我们自己的故事是紧密相关的？
点解话我哋讲出埃及记同我哋自己嘅故事系咁密相关呢？
那根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是要作为借鉴。
根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佢哋话嗰段经文话，他们遭遇这些事是要作为鉴戒。
那个借鉴呢，也翻译成例子 ，example。借鉴也是例子，
尴尬亦翻为例子。
然后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后的人，
并且系写喺经上警戒我哋呢个末世嘅人。
这也就是说，出埃及记不仅仅是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啊，出埃及记也是为我们写的。
亦即系话咧，出埃及记唔单止系发生喺遥远过去嘅事，亦系为我哋写嘅。
出埃及记是关于我们自己得救的故事。
出埃及记是关于我们得救的故事。
读这个故事好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
读这些故事就好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
那出埃及记里发生，在这些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这件事，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出埃及记里面发生在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们身上的故事告诉我们，
神是怎样通过他的儿子来救他子民的？
神是怎样通过他儿子来救他的子民？
神只有一个救赎计划。
神只有一个救赎计划。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讲这同一个计划。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同一个计划。
他只有一个计划，一个目的，一群子民。
他只有一个计划，一个目的，一群子民。
那摩西写出埃及记就是在讲这样的故事。
摩西写出埃及记就是讲叙述这个故事。
那你可以从第七节看到，他把故事直接就联系到神创世的目的上。
从这个故事第七节那里就可以看到，他将故事是直接联系到神创造的目的上面。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那这个目的跟亚伯拉罕是紧密相连的。
这个目的是与同亚伯拉罕的紧密相连。
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他怎么说的？
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说，
他说，所以人得为后裔是本乎信，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所以人为后裔是本于信，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世人的父，其实意思是我们众人的父。
世人的父，即是我们众人的父。
他在加拉太书又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又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论到旧约列祖们的信心的时候，新约所有的作者们异口同声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轮到旧约列祖们的信心的时候，新约作者的异口同声话俾我哋听，
这些就是你们的祖先。
呢啲就系你嘅祖先。
这些故事就是你们的故事。
呢啲故事就系你嘅故事。
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哋就系亚伯拉罕嘅子孙。
你们就是以色列人。
你哋就系以色列人。
因为从创世到如今，神的拯救计划就这么一个。
因为从创世到如今，神嘅拯救计划系一个。
从亚当到挪亚，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直到耶稣基督。
从亚当到挪亚，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从到大卫，直到耶稣基督。
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生命的人，所有的人，包括你我都在内。
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生命的人，包括你和我都在内。
那出埃及记指出了我们自己的得救。
出埃及记指出了我们的得救，
指向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指向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在我们学习出埃及记这本书的过程里，
在我们学习出埃及记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仅仅看到是我们的得救，
我们不单只是仅仅看到我们的得救，
我们更能够看到什么呢？神的大能如何临到没有能力的人身上。
我们更能够 看到神的大能如何临到没有能力的人身上。
神的大能如何临到没有指望的人身上。
神的大能如何临到无指望的人身上，
神如何耐心的在那些悖逆的人身上，
如何耐心在那些叛逆的人身上。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直接看到耶稣基督，
最重要的我们直接能够看到耶稣基督，
这样好叫我们敬畏他，就近他，能够信靠他，
好叫我们敬畏他，就亲近他，信靠他。
那以色列人他们的得救定义了他们，
以色列人得救定义了他们，
就像出埃及记里面、啊、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正如出埃及里里面神讲给以色列人听，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也就是说因着神拯救了他们，
也就是说因为神拯救了他们，
以色列人就知道谁是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就知道谁是他的神，
他们应该如何生活，
他们应该如何生活。
同样出埃及记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拯救了我们，
同样从埃及记也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
他定义了我们，
定义了我们，
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到底是谁，
给我们知道我们究竟是谁，
他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讲给我们听在他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分享出埃及记这件书，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分享出埃及记这个经文呢？
这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题目，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天父啊，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的应许是多么的信实，我们得救的故事就是你应许实现的故事。天父，你的爱从不改变，你的应许也从不改变，求你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应许，能够坦然面对一切艰难险阻，能够紧紧地跟随你，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